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募资两个字呢？募呢就是募集的募，资就是资金的资啊。那顾名思义呢，这个募资两个字呢，就是个人或者是公司企业，他们透过一个平台叫做募资平台，然后向大家呢说明他们的募资的一个目的，以及他们的创新理念，还有他们的产品计划内容等等，然后呢由群体呢去筹资的这个力量来支持他可以顺利的开发这个产品或者是执行专案，使得他的公司是可以持续的营运成长啊。所以呢这叫做募资。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呢在一些募资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标示了他们的产品，然后想要募资，好，那你就可以呢对于募资这两个字呢多一点认识哦。
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要透过呢十岁开始学理财这本书啊，跟小朋友来介绍里面的内容啊。好，那希望小朋友呢可以透过花儿姐姐的介绍可以更多去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啊，我们会遇到的银行啊或者是货币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们到底有哪些功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环节呢，就是其他类型的银行啊。那这个书上面写说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哦都是这样运作的。他举一个例子啊，他说比如说呢遍布了全球的伊斯兰银行，他呢就用不同的方式去协助人们购买暂时没有办法负担的物品，而银行本身也可以获利耶。那这些银行呢最特别地方啊，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个利息的方式哦。好，根据呢伊斯兰的传统啊，这个收取利息呢是不道德的，因为呢这样会造成债务呢是越滚越多，而对于借款人呢就会形成不公平的压力啊。好，那伊斯兰银行呢他们有一种计算利息的方法叫做穆拉巴哈，这个意思呢就是成本加利润销售交易。那它的运作方式呢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呢这个银行员呢他问一个这个客人，他说你想要什么呢，我们来买啊。然后这个客人说我想要这一部超棒的摩托车，然后这个银行员就说了解，我们会买下它，并且呢用比较高的价格卖给你，然后你再分期付款还给我们。然后呢这位客人就说好的。好，那一般人呢对于银行啊其实都有一定的信任哈，也经常会利用这个银行的服务。不过呢也有人会选择其他方式去存钱或者是借钱啊。那我们来听听看，比如说呢这个群众的募资，还有这个 P2P 的一个网络贷款，或者是信用合作社啊。好，那群众募资呢，好，就是就是透过呢大众啊，就花姐姐前面有讲到啊，就是说他可以透过一个平台然后去募资嘛哈。那另外呢这个 P2P 的网络贷款呢哈，它呢也是一个直接呢就去进行一个借钱的方式啊。那还有这个信用合作社啊，它也是一个比银行还小一点，但是呢也可以更多去服务人的一个团体。那花儿姐姐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群众募资还有信用合作社以及呢 P2P 的一个网络贷款啊。那群众募资呢通常就是需要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募资网站上面跟大众去展示呢好这个借款人的构想，募资的人的构想，然后让大家都觉得他点子还不错，然后用这个小笔的金额去资助他，等他的计划完成了然后再给这个资助人回报。好，另外呢信用合作社它是一种简单的小型银行啊，他们是没有顾客，只有会员。那会员呢对于合作社的营运它有发言权，如果会员想要借钱的话，合作社呢就会把其他会员的存款呢借给他，而且利息呢都会比大部分的银行还低哦。那 P2P 的网络贷款呢也叫做社交贷款啊，就是呢公司提供了机会啊，让想要贷款以及呢想借钱的人是可以互相联系的。那么贷方呢可以了解这个借方的需求，选择呢要把钱借给谁，但因为这个放款人呢他没有员工的薪水还有营运的费用这些额外的开销，所以不需要像银行啊为了获利而收取那么高的利息哦。好，所以听起来呢好像除了银行之外哦，这个小朋友我们借钱还有别的选择。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是在介绍啊，就是境外银行啊，这个境呢就是环境的境，外呢就是外面的外。好，像一般的公司或个人赚了钱就必须呢要缴一部分给政府叫做纳税。好，但是到底呢要付给哪一国的政府啊，事实上是有差别的哦。有些人啊或者是公司，他们为了要少缴一些税啊，所以呢他们会在征收这个税率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呢去开设账户啊。那像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呢就叫做境外的避税港，好，也就是所谓的避税天堂啦啊。所以呢让小朋友呢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好，那另外呢就是避税天堂呢其实 可能在加勒比海的开曼群岛，或者是在英国法国之间的海峡群岛等等，那这些都是呢著名的境外的避税港啊。那事实上呢，虽然这是合法的一个避税方式啊，可是呢很多人还是会谴责这种避税天堂啊。为什么呢？这个理由很多啦，因为呢他们认为政府的税收呢越多，就有越多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啊。那也有人说呢，就是听过呢一些境外的银行呢从来不会调查这个存户的钱是到哪里去，花到哪里去啊，所以呢就觉得不公平，好，就是依法纳税不公平啊。好，所以呢希望这个避税天堂是越来越少。根据呢专家的估计哦，全世界大约有10%的财富都是在这个避税港的银行的账户里面。那如果呢把这些钱呢分送给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大概可以分到$1,000+，而在某些地区呢，这已经是比人们一整年啊所能够赚到的钱还要多哦。
想赞美你，祝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生命中的每一刻，我要为你来发光。
祝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
因为有你。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透过10岁开始学理财讲到了其他银行的类型哦。那有一种银行呢叫做不对外营业的银行，那这种银行呢好也可以叫做投资银行哦。那 它呢是一般大家都不太会接触到的，好，多数这个投资银行它都是在大都市的摩天大楼里面啊。那他们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就是协助企业或者是政府，好，这个为非常非常昂贵的计划呢去寻找资金哦。好，那小朋友，我们想象一下，好，有一家呢叫做机器医生的公司，好，这个生产医院呢需要的这些高科技医疗用的机器人，那这家公司呢它就需要钱来维持公司的成长，而且要生产呢更多的机器人，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资金。好，那投资银行呢可能就会建议这家公司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像比如说啊，就是向银行借钱啦，啊，那银行呢它也会这个贷款呢给政府或者是公司，但是缺点就是说啊，这个银行收取的利息啊就是比较高。好，或者是呢并购其他的公司，好，有时候碰巧呢会遇到同类型的公司也要出售，好，购买其他公司通常就会获得一大笔钱，但是可以呢好获得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强大的团队来发展他们的产品。好，或者是投资获利咯，企业也可以呢去用赚来的钱购买这个股份啊，还有这个债券啊，以及衍生性的金融商品，还有各种债务等等，透过呢这种方式来赚钱。那当然也可以寻找投资人啊，那就是呢找人来购买公司的股份，这些股份呢以后呢都可以用来跟其他投资者呢去交易啊，所以呢这个不对外营业的银行呢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好，那当然啦，就是投资银行呢其实不只是建议客户呢该做些什么，他也可以帮这个客户办事情哦，哈。好，那投资银行呢其实非常擅长呢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股票呢经由这个证券交易所卖给投资人，为企业还有投资人提供服务，来协助双方的买卖股票的人，就是股票经纪人。那通常呢他们会跟不同的企业还有投资人密切合作，非常想要知道谁想买股票，以及呢哪些股票呢可以卖得比较好。好，那投资银行呢提供的服务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呢他们常常会索取很高的一个费用，可能呢高达数十万或者上百万美元等等哦。不过呢接受服务的这些企业通常都觉得很值得，如果没有这个投资银行，那要为大型计划来筹措资金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可是呢这个银行呢它也会造成危机耶，虽然银行呢可以提供很多的服务或者是帮助，可是如果经营不善的话可能也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哦。在2007年不久之前，商业银行跟投资银行就曾经做了一些事情啊，结果呢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就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全球金融风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啊。为了要赚更多的钱，美国的商业银行就开始提供给房屋的贷款越来越多人，其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些贷款跟利息。而银行知道这么做风险很高，万一人们没有办法还款，银行就会亏钱，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呆账呢卖给了其他机构，通常就是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也知道这些贷款的风险很高，于是呢就把这些房屋贷款的债权还有其他风险的比较低的债权包裹成一个某种金融的衍生商品卖给投资人，但事实上呢这个做法是违法的。好，那其实如果借款人呢他偿还贷款呢，钱就会流到那些债权的投资银行嘛，那每个月投资银行跟投资人呢他们都可以分享到房屋贷款的一个还款的利润，那就越来越多人向银行去贷款买房屋，他们就得到的利润呢就越高了。但是这套办法呢感觉是不错，因为很多的房屋会不断的增值，而房子的售价比屋主买进的时候价格还要高，让屋主可以呢还清房屋的贷款，然后再接受新的贷款购买更贵的房子。一直到这房价都没有办法继续上涨了，很多人就算是卖掉房子也还不了钱，所以就变成了负债累累，没有能力偿还。这种情况啊就开始变成巨大的灾难，因为呢投资银行收不到还款，当然也没有利润可以付给投资人，而商业银行呢也不能够再把债权卖给投资银行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息息相关的连锁反应之中啊，人人都有金钱损失，大家啊就会对彼此失去了信任，在各方面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因为这个流通的钱变少了，很多人就会失业，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所需要的都负担不起。一旦啊这种情况规模扩大并且持续一段时间，就叫做经济衰退。当时的金融风暴就是严重的经济大衰退哦。而由于世界各地都有银行以及投资人被卷入，所以呢经济衰退从美国就蔓延到其他国家，受到波及的人数估计呢高达10亿以上哎。哇，小朋友，刚才听到华儿姐姐讲到这个银行的怒火是不是很可怕呢？其实啊，就是那时候2008年6月左右哦，那有几间银行因为亏损太多了，所以呢就不得不关门了，所以呢就好多的老百姓啊，他们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这不管呢是政府也好或者是银行也罢哦，都会呢怒骂他们哦。好，所以小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呢，好，就是去善用这个金钱，千万不要造成这个银行呢最后还要关闭哦。 那说真的，其实在银行当中啊，很多的银行员啊，他们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有时候我们常会说我们要赶三点半，以为呢他们也是三点半下班，但事实上有人说银行员的一天就是从三点半开始，三点半之后才是他们真正的上班时间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谁采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